也好啊，啊，谢谢。好，今天我们欢聚一堂啊，在神理殿堂上，我是第一次啊，今天心情非常激动。我们的家里也希望我早日加入这个组织，我也是啊。对，有的说话还不如我们的行话啊，有些大家不要见笑，见笑也行啊。总的有些东西心情是激动的，总的今天从今天开始我就正式成为我们基督的一员，我非常高兴。本来吧我腿不好，有时候也睡不好，我也想着不多叫神仙给我一点帮助，我健健康康的、精精神神的能加入更好。但是我后来又想吧，神这么忙的，有些事情也许顾及不了我们，有些时候非要给每一个人先建一点讲个价钱，先建点效果吗？所以这一点我也想通了，我就是暂时没有效果，我也认了啊，在神这一天。大家庭里总是有先有后啊，有些事情自己的事情再大也是小事，神的事情再小也是大事，不能给神讲价钱，有些事情啊。所以这一点我就早想通了，我就说暂时没效果，我慢慢会有的，将来一定会有的，一定会好的。所以在这一点上我心想想通了，我对神来说，从地来说哎，接触还不多，认识还不够，所以有些东西慢慢来，不是说我先跟神交交价，你对我好了干啥我就亲你，你不好我就不信你，当你再没病的时候你就不信神了吗？所以这一点我坚信这一点，神是伟大的，对我们每一件每一个人都是公平的，有时候也许有先有后，不能说好我就先讲价钱，你必须给我怎么样我才对你怎么样。所以这一点啊，我们要坚信这一点，要绝对的相信神啊，依赖神。有些东西不能说好你对我怎么样，我像讲价钱似的，这一点在也是不允许的，宗教的这种思想也是不正确的。再一点，从今天受洗以后，我也看到我们圣经里讲的，尤其受洗这一段就是让我们直接经过死亡、埋葬、复活的直接的这几个过程，让人体会耶稣的伟大。所以从这一点来说，我们今天就要经历这一幕，我要细心体会这一点，进入了这个大家庭，进入了这很短的这几个阶段，就对自己是人生的一个新的生命。所以这一点来说，在我有很好的体会啊，在这经过这个洗礼过程嘛，也是耶稣传道的这个难得的过程，要珍惜它，体会它，热爱它。通过今天以后，我也就正式进入了我们这个基督的大家庭，所以我们就要倡导耶稣以前那种大爱精神。我们今天我也第一次用兄弟姐妹这个称呼，以后我们就是真的兄弟姐妹了。所以有时候有些人，我们前面兄弟姐妹他们见证的时候都说，有些事情一家庭的人就要从脚下做起，从每一件小事做起。真理在有些情况下是平淡平俗的啊，比如来说，今天我关心你一下，明天啊跟你解除一点困难，这才叫互相帮助，他是神做长导的。所以当然心里我们更应该先有神啊，只有这样我们家庭里才能体会这个大爱精神。我们要爱弟兄姐妹，要爱同志，甚至要爱敌人，哎， 有没有其他那种大爱精神，把神的这个荣耀发扬下去，把我们纯常传的福音啊广大下去，只有这样才能觉得体现我们神的这种大爱的精神。从这一点，我们从加入这个大家庭起，我就体会到这个大字，尤其大爱的这种精神，我们要时刻地认识它，体会它，把这个永远广大下去。再一个，总呢，从进教堂起，从这一段时刻紧盯，就觉得首先认识我们这个人的话，不是通过自己就能有些东西能进步的，能改能变得了的，有些是在耶稣的帮助下，在我们主的监督下，自己才能更好的进步。比如来说，就对这个有罪的认识，以前吧我也许还是认识不够的，现在也在慢慢认识，这是我们要进行学习认识一辈子的事情。总的要从谦卑这个观点，我们都是有罪的，有些东西现在总的自己觉得认识来看，有些罪吧，有些不是说这个罪的笼统名字，因为这个罪吧有大有小，有些从开始来说就是我们灵魂里头的一个思想念头，这个时候吧你不注意它，有些动物它就会变大，所以它是滋生万恶之源的根源。所以从开始灵魂深处就要从这时候认识那个小罪开始，人说跟堵那个小洞一样，小洞不堵，大洞吃午，它会慢慢变呢，也许这个罪变得比平常那个啊法律犯法该打还大，它是从小来的。所以从开始这个罪我们就应该认识它，像你说警惕，它都是不可能一下就一个罪了，对吧？就像过去那个小偷一样，大人教育孩子的时候那时候也说，就是小时候不注意，小了偷针，大了就偷金了，他不是一下就偷金去了，他还没那个啊发展，所以就应该从小时候从思想从灵魂深处认识这个罪，这个灵魂这个不好的念头，他从小来的，他是会变的，他是有量的非要的，有一些东西他是会越来，所以我们就从小注意起，才能把握不犯大错啊。我想的就先说这一点，好，不对的欢迎大家批评啊。好，还可以吗？没有了，没有
谢谢的张文龙弟兄他的分享哈，下一位是王真哈。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好，我叫王真，非常高兴呢今天能够在这里受洗。我是2014年2月从中国移民来到多伦多的，去年8月第一次来到教会，今年4月在复活节的主日崇拜上决志信主的。下面我就自己在信仰上的经历做一个见证，见证的题目是从中国文化到基督精神。在我认识主以前，我在精神上是完全信靠于中国文化的精神的。我出生在中国大陆河北省的一个普通的家庭，小的时候是和我的爷爷奶奶一起长大的。我的爷爷呢是中华民国在大陆时期所受的教育，他所接受的也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所以在我小的时候，我的爷爷 也是在培养我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引导我学习中国国学的基本知识，特别是在历史和诗词的方面。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学习是非常粗浅的，远远称不上是家学渊源，但是当时那些历史故事和诗篇却把传统中国文化的理念深深地进入了血脉当中，奠定了我此后人生的价值取向。30年来，我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按照一名君子所应有的行为规范严格要求自己，经常反躬自省，见贤思齐。我有时候甚至觉得我对自己的要求有些苛刻，但即便是如此，我也从未真正的摆脱过内心的种种试炼与挣扎。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眼界的开阔和读书思考的不断深入，我日渐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种种不足，比如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倾向，民主、自由和法治观念的缺乏等等。这让我对西方的社会科学，特别是法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考取了法律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在研究生的阶段，我全身心地投入到对法学的钻研当中。自启蒙运动以来，西方思想先驱们的论述叫我深深地沉醉其中，再加上国内一流法学教授们的讲解，西方自启蒙运动来，西方思想先驱们的论述处处闪耀着人类理性主义的光辉，再加上国内一流法学教授的讲解，叫我深深地沉醉在其中。对法律的学习使我确立了人性本恶的基本理念，但另一方面也叫我执迷于人类理性思考的能力对以后投入信仰造成了一定的障碍。但在当时而言，中国文化的精神加上法治主义的补充，就是我所认为的道路和真理。在研究生毕业之后，我进入了一家中央金融企业工作，先是在董事会秘书局工作了几年，后来又被调到总裁办公室做专职秘书。2014年初，我辞别了我的领导，离开中国来到加拿大。在飞机在北京登机起飞之前，我在我的微博和微信上留言说，30年来家国，8000里路山河，一旦身离故土，担心碧血消磨。在离开中国的那一刻，我最担心的不是我身在异乡前途未卜，而是我内心深以为傲的中国文化的精神日渐凋零。来到加拿大之后，我有一次在坐公交车的时候遇到了一位白人弟兄，他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有的时候来北约恩典福音堂英文堂崇拜。他在公交车上向我简单的传道，并推荐我来到这个教会。于是2014年8月的第一周，我第一次踏进教会的门，并留在国语堂并固定下来。我在走进教会之前，对基督教并没有太多的了解，就到教会来做什么更是没有概念。我也在问自己，为什么这么容易就愿意来到教会并能坚持下来。我想最初的动力是因为我深深地看到，在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背后，是民众精神和道德力量贫弱，这样的大国崛起恐怕只能是空中楼阁。我想来到这里亲身体验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和马克思·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笔下的伦理规范，看一看基督教到底是怎样一种情怀造就了西方社会近代以来的全面发展。在进入教会之后，我坚持读经和祷告，按期参加崇拜、主日学和小组活动，对基督教义的理解不断加深。但是在开始的一段时间里，我还是难以接受教义中和中国文化和理性主义不相一致的部分。但是上帝真的在我心里做工。有一次在崇拜的时候，赞美诗《空谷的回音》中唱道，耶稣基督救赎主，他曾满足心无数。不知道为什么，我竟一下子有眼泪涌出，第一次有了感动。回想起我在中国的时候，我在北京的中央商务区的核心地带上班，从办公室向外望去，满眼繁华，每天都在亲身见证中国经济的蒸蒸日上。更因为给领导当秘书的缘故，有机会接触与观察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我曾走过万水千山，见惯人来人往，却不见一人内心有平安喜乐。即使是我的领导，他事业有成，生活优裕，受人尊敬，家庭幸福，又是世俗意义上绝对的好人，可我也分明看见他内心的种种波澜。 在今天这个时刻，我也切切为他祈求，求耶和华向他扬脸，赐他平安。唯独来到教会之后，我能看到中国现实中我所没有见过的，在耶稣基督精神下所生发出来的源自内心的丰盛。我苦苦的思索，这样的精神是不是只是我在现实中没有遇到，还是中国文化中到底能不能孕育出这样的满足？我在我有限的中国文化的知识中寻寻觅觅，也找不到正面的答案。老子《道德经》上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佛教经典《金刚经》上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我至今仍然难以忘记，我当年读到这些话的时候，内心泛起阵阵虚空。道家和佛家不行，在儒家里面有吗？有一次，我忽然想起被奉为儒家精神楷模的文天祥所写的一首诗《过零丁洋》，诗说：“辛苦遭逢起衣襟，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以前我总是被这首诗中英勇无畏的精神所激励，但这一次我却从诗中读出了他的无奈与悲哀。我不得不有些痛苦地承认，耶稣基督里面这样的爱、信念与盼望，是中国文化所不能替代也不能及的。在我开始认同基督精神的时候，耶稣基督也慢慢住在我的心里。在初进教会的一段时间，我还是没有工作的。在中国的时候，我一直从事宏观管理方面的工作，所熟悉的是资本市场和行业政策、公司管理和决策流程，看起来很高端，但唯独不懂任何一门技术，也几乎从来用不到英语。因此我来到加拿大之后，面临着极大的心理压力。这种压力不完全是来自于从原来看似光鲜的工作到现在无业而造成的社会地位上的巨大落差，而是更多的是来源于我根本不知道自己能干什么。我原来所会的全都成了屠龙之计，没可能派得上用场，而所有中国移民有可能从事的工作方向，我全都一窍不通。在工作中，在家庭中，我由原来经济贡献的主力变成负数，内心的骄傲和自尊更加的脆弱。而且虽然我的太太有工作，但是我们每个月的支出还大于她的收入，经济的负担也比较重。在重重的压力之下，我再也坚持不了自己一直标榜的谦谦君子的风度，开始变得烦躁易怒，和妻子不断的争吵，家庭关系陷入前所未有的低潮。是圣灵的工作给了我们修复关系的契机。有一次我参加完主日崇拜和主日学后回到家里，又因为一件小事发生分歧，他对我发起火来。如果换作改日，我一定和他争吵起来，但是主日崇拜和主日学的教导言犹在耳，我的内心竟然出奇的平静，他的情绪波动没能在我的心里掀起一丝丝的波澜。我感叹自己30年来致力于修身齐家，依然不得要领，而在教会短短的几个月，耶稣基督里面的爱与宽容就这样不知不觉地在我的心里萌芽。神的力量真的伟大。就这样，我不断从教会中得着益处，得着感动，内心中也越来越认同基督教义的基本理念。但是在如何相信上帝的存在和他救恩的真实性的问题上，强烈的理性主义倾向还是让我难以迈出最关键的一步。我自己也学习了一些相关的资料，但还是达不到确信的程度。2015年开春以后，牧师找我谈了一次话，鼓励我勇敢尝试，并且解答了我的一些困惑。在这次谈话之后，应该说我觉知信主已经不存在主要的障碍，也开始认真地考虑这个问题，但是依然感到有最后一层窗户纸捅不破，而且有种近乡情怯的感觉，总也下不了最终的决心。但上帝真的有他奇妙的作为。我每天按照直经读引来读经，这一天晚上读到马可福音第12章寡妇的奉献一节，耶稣对银库坐着看众人怎样投钱入库。有好些财主往里投了若干的钱，有一个穷寡妇来往里投了2个小钱，就是一个大钱。耶稣叫门徒来说 我实在的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里头，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读完这一段，我竟然难以抑制自己的情绪，痛哭起来。表面看起来，这一节讲的只是奉献，跟当时还是慕道友的我并没有太直接的关系，但这个小故事却深深照见我内心深处的不自信与彷徨。也许在别人眼里，我不论是学习还是工作都小有成绩，可只有我自己知道这表面浮华背后的种种艰难。我不论是智商还是情商都只是平平，学习上的每一点进步都是努力读书换来的，甚至有的时候考试的成绩还比不上自己付出的汗水。进入社会之后，因为没有背景，受了多少不应有的歧视，后来又因为给领导当秘书的缘故，受了多少不应有的赞誉。但不管外界环境如何，我都不忘坚持自幼以来所树立的中国文化的品格，不忘坚持独立之精神与自由之思想，不肯随波逐流。在权贵资本主义已经深入骨髓的中国大陆，我就像这个穷寡妇一样，一无凭借，能够一步一步取得的每一点成绩，所依靠的只有一颗追求真理的心，从未止息。我的太太看见我哭了，问我为什么这么难过。我说，愿真的有神存在，能够看见我内心的渴慕与追求。从那时起，我好像真的和上帝建立了联系，完全的去除了信仰上的最后一层障碍。以后每逢有软弱，我总是回想这一刻的感动，来坚固自己的信心。当时正值2015年复活节前的几天，于是我在复活节的主日崇拜上欣然接受神透过牧师的呼召，决志信主。在信主后的一周里，我的心胸豁然开朗，看到蓝天白云，感到上帝在上帝大能的创造下，我也与自然融为一体，万物皆备于我，仿佛沧海桑田的变化只在眼前，内心生发出前所未有的舒适、和谐和舒适感。但考验也就很快到来。在决志后的不久，我在全职工作的同时，在约克大学一学期同时选了三门课。这些大学的课程作业多、难度高，有的考试只有四分之一的通过率，再加上路途遥远，我的英文又不好，上起来极其的辛苦。每一次晚上从约克大学回家的路上，想到新的学习任务，就像排山倒海一样的压过来，没有片刻喘息的机会，我心头的烦躁难以压抑。一次一次，我依靠信仰的力量，用神的话语来勉励自己，努力平复自己的情绪，让自己能够集中精力应付繁重的工作和学习。但无论再忙和再累，我也每天坚持读经和祷告，向上帝祈求智慧和力量。我发现坚持就能成为习惯，不断积累就能有收获。在每一次读经和祷告中，上帝待我如春风化雨一般，将他的圣灵浇灌在我的心田，让我不断有他里面的平安和喜乐，也让我活出他生命里面的丰盛和精彩。圣经上说，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在信主以前，我执着于见异象，以为非此不能够算是被拣选，但上帝是信实的，他以他特有的方式让我一步步克服内心的障碍，为我打开他神国的大门，叫我因真理而得自由。圣经上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回顾我前三十年的人生，我自幼年起骄傲于自己中国文化的基因，18岁起就在共产主义党旗下宣誓，后来又执迷于人类理性思考的能力，还曾短暂探索过佛道两家的精神。我众里寻他千百度，却依然彷徨无依。是上帝的怜悯与慈爱让我蓦然回首，才发现耶和华的翅膀荫下原来早就有温暖的家。圣经上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永不止息。以往我以为自己 以为自己知书明理，涵养过人，却从来没有摆脱在人际关系上和自己内心罪恶上的挣扎。直到我了解基督的精神真谛，才明白一切的症结源于自己缺少爱，或者没有了解爱的真谛。也正是凭借耶稣基督里面的爱与宽容，才让君子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有了更真切的依托。圣经上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以前的我看似儒雅谦和，其实内心高傲执着，爱论断人；看似努力追求，其实没有安全感，经常自怨自艾。信主以后，我学着仰望与交托，让谦卑发育自然，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内心反而更有平安和喜乐。圣经上说，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作为一个新移民，我依然面临重重的困难，但是我也多少次凭借神的话语而振作精神。回顾我的人生和信主的历程，我相信我是神定义拣选的，是耶稣的宝血买来的，信靠他的人必不至羞愧。我的这篇见证写得比较书面化，也比较学术化，可能让有的兄弟姐妹感到不舒服，在这里我表示深深的歉意，并不是我在这里存心炫耀，在上帝面前实在没有什么夸耀的，我只是在用我习惯的表达方式写我真实的思想经历。上帝这样造我，我也当以真实的自我来回应。我用了8个月的时间，从第一次走进教会到决志信主，又用了8个月的时间来到这里受洗。人生苦短，16个月也不过是弹指间，但其中在信仰上的种种经历却是历历在目，刻骨铭心。16个月来，我深深体会到，以往我所能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但从今天起，我可以在众人面前因宣誓信仰而自豪，因为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也愿做世上的盐和光，按照神的心思意念来成全自己，归一切的荣耀与颂赞和颂赞与神。主啊，你的诚实极其广大，阿们。
谢谢那个王真弟兄啊，他讲的真的是很学术性的哈。如果你们大家听不过瘾的话，可以跟他拿这个稿来看看啊。好，接下去我们是雄安弟兄，好，请。
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今天呢就要受洗了，今天比较激动啊。其实我从小受到的是这个唯物主义的这个无神论的唯物主义教育，对宗教信仰的认识以为呢是一种精神而已，所以对宗教信仰的理解呢，就是无非就是做好事儿，这个不做坏事儿，所以呢我只要积德行善这个就行了，没有必要什么做什么有什么信仰。今年4月份呢，我们这个工作单位这个我这个部门呢来了个新同事，他是个这个基督徒，他经常给我讲解这个基督教的这个历史，还给我的有关的这个音像制品。我看了那些布道会之后呢，觉得非常啊真实可信，我就开始信有神的。后来呢他又跟我这个传福音，后来他跟我传着福音之后呢，我就相信了吧。就是信主之后呢，我感觉呢自己的行为呢应该有自律。我觉得呢过去那句老话呢比较贴切，人在做天在看，我们的各种行为和心理活动都在神的眼里。因此啊，我就觉得这个做事要认真负责。过去呢我的工作当中呢这个实际上就是在混。自从信了主之后呢，我和同事说呢，我承认有罪，但我要尽量呢减少我的罪，不故意犯罪，做神喜悦的事儿，荣耀神。从那之后呢，我的工作呢就比较认真。我认为呢，就是说 自己做的事儿呢，要对得起良心，要对得起基督徒的这个称呼。现在的我的工作呢，非常认真踏实。我期盼着呢，自己的灵命不断地增长，愿主不断地增强我的信心，时时引领我做好各种工作，来荣耀主，荣耀基督。来来。
谢谢熊刚弟兄，可能大家对他不是太认识哈。熊刚弟兄很特别，他是自己透过这个电邮跟我们教会接触的哈，然后就来了我们教会，然后来了教会就崇拜，然后上主日学哈，然后他今天就受洗哈，整个过程都看到神的带领哈。那下一位是卓以西姊妹啊。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叫西西依依啊，中文名叫雨西，下雨的雨，夕阳的西。今天我特别高兴能够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我信主的经历。我从小呢是在中国出生长大的，18岁的时候一个人来到加拿大来读大学，从来没有接触过基督教，也不知道上帝，不是很了解。我2012年毕业以后从安大略省的伦敦搬到多伦多找工作，后来就找到了银行的工作。我在分行做个人业务，当时我的同事很多都是基督徒，不管是中国人还是老外都是基督徒。我有一个同事就跟我说，你也应该去教会看一看。我就跟我公司的同事就来到了这个教会。因为工作的原因呢，我周六日要上班的，所以我就是参加周五晚上的团契。我当时来教会的初衷呢，就是挺好奇的，我就想了解一下为什么这么多人都信主呢，为什么大家都要信靠上帝呢，我想了解一下，就来到了周五晚上的团契。刚来的时候嘛，也抱着就觉得很开心啊。来了以后晚上有很可口的饭菜，有弟兄姐妹一起唱赞美诗啊，一起分享，一起我可以把我心里面的想法啊、苦恼啊跟大家分享，也有活动啊，就是讲得再直白一点，就是来蹭吃蹭喝的。在这里特别特别想感谢一下为我们周五团契准备饭食的弟兄姐妹，真的非常谢谢你们的爱心，你们的服侍，让我这个蹭吃蹭喝的人有机会能在这里有一天能够跟大家分享，是你们的爱心，真的是非常非常感谢你们。也特别想谢谢我周五团契的弟兄姐妹，谢谢教会的帮助我的弟兄姐妹，因为真的在这里非常开心，没有受到压力。很多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或者之前去过教会的朋友，他们就是有担忧，说是我不太想去教会啊，感觉好像大家就是去几次他们就会一直迫使你说你信啊你信啊，但是我在这个教会从来没有感觉到这个压力啊。我来了1年半，信仰上面是挺有障碍的。为什么？因为我从小生长的环境国内都是无神论嘛，我也很相信这个进化论啊、科学啊，就觉得这个人死如灯灭，就是这么短暂。再加上我奶奶还有我最好最好的朋友，他们都是很虔诚的佛教徒，我之前也看过一些佛教徒的书啊什么的，就觉得说世界上好像真的是过眼繁华，最后再美丽的皮囊都是一个枯骨而已，意义在何处呢？就内心很多空虚，很多恐惧，所以这个东西很多障碍，我也很难说是就是鼓起勇气去更多的了解主，去靠近，去认识，因为觉得说好像我如果要是信了基督，就是对我最亲密的人的一种背叛啊，所以这个一直就是挺阻挠我的。但是我是如何去有这个契机去信主去觉知的呢？是去年暑假的时候，因为当时传染感冒吧，我同事病了发烧，然后后来我就被传染了，我也病了发烧，很严重，因为一烧就烧到39度多、40度，然后呢高烧，连续高烧，只有靠退烧药才能控制住，吃了退烧药浑身发汗， 整个人很虚弱，然后药效一过七个小时又烧起来，一天烧三次，一连烧了至少三天。当时身体很虚弱，很恐惧，因为就是也没有家人在加拿大嘛，也不愿意去麻烦朋友，觉得自己很狼狈，那个样子也不太行啊，又很虚弱。朋友说我看看你吧，给你送点东西吧，我都说不要不要，我这么狼狈，我不想要见到。再加上工作方面很大压力，当时因为暑假很忙，大家都在买房子啊，我要做房贷啊，手头有三个房贷要做，非常非常的紧张，因为有这个时间在那里，所以第四天发着烧就去回去上班了，然后去做这个。当时很怕很怕，就说哎呀，万一不顺利怎么办呀，万一身体这个支撑不住怎么办啊，我就不停地跟主在祷告，我说主啊，求你给我力量，求你真的是保守我吧，让我能够过了这一关。真的是主给了我出人意料的平安，因为就是在做的时候呢，就是出人意料的顺利，就是真的是没有想到会，就是很 surprisingly 很让我惊讶的说，哎，还蛮顺利的，所以这个也就过去了。当时我真的非常感动，我就在家里面我就下定决心，我说那我要信主，我觉得他是真的是有神的，他真的是帮助我的。所以之后的主日崇拜呢，我就来了教会，就跟牧师做了决志祷告。虽然当时做了决志祷告呢，我也觉得是有神的，我也经常祷告，但是呢，说句实话，我对罪的认识并没有那么深刻。我是觉得说，那我当然是罪人了，大家都是罪人嘛，谁没有撒过谎，谁没有犯过错呢？谁能保证自己之后就不会犯错了呢？所以我们肯定都是罪人了。但是其实内心深处呢，还是很骄傲的，觉得我很好啊，有什么问题那都是别人的问题，那都是环境的问题，那不是我的问题啊，这是内心深处的这个意识。所以虽然说是我觉知以后呢，还是受到了很多的这个考验，就是还是内心挺苦读的，经常会觉得哎呀，工作好辛苦啊，然后怎么这么忙啊，然后就总是很多抱怨，很多苦读。但是神呢，让我这个灵命的成长，让我真的是通过信到他，真的又是不停的在跟我显现这个神迹。当时就今年暑假的时候，我妈妈要来，但他来之前呢，我挺大负担的，因为我没有敢跟家里人讲我来教会，因为我就怕他们接受不了嘛。然后呢，我就是很大负担，我就不停地在祷告，也是团契的姐妹呢，也弟兄姐妹也跟我一起祷告，就说希望妈妈来了以后呢，她能够接受我来教会这个事情，她也愿意跟我来教会来信靠主。真的是感谢主，很神奇啊！我妈妈来了以后呢，我跟她说，妈，我说我们周日一起去教会好不好呀？我妈很愉快的就答应了，我就觉得说我好神奇了，我真的就是没有想到会这样啊！更意想不到的是，她第二次来教会，她就决志信主了，因为真的是很有福，真的是感谢主，就是她很受感动，很容易的就接受了这个事情。所以后来我们八月份的时候就是有机会教会建议我们说，哎，不如一起就是去福音营去看一看。福音营就是跟其他教会的很多弟兄姐妹，然后去到了Hamilton 的地方，然后在那里住了三天。但是我在去之前呢，我是很破碎很苦读的，因为去之前呢，我因为工作上很大压力，就很忙很忙。我是一个挺不会拒绝别人的人嘛，所以我就觉得事情找到我了，我没有办法，那我要处理啊，所以就很忙，加班，没日没夜的加班，就是真的是整个人崩溃到了什么程度呢？晚上睡不着觉。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就是那种脑子很乱，静不下来，然后晚上完全睡不着觉，很乱，脑子里很多声音啊，很多事情在烦。所以我真的是当时特别难受，我睡不着觉啊，然后特别难受。一直到我去了福音营，看到大家都很喜乐很开心，真的是很有平安，然后我一个人很苦读，拉了一个脸又不开心，就觉得跟那个环境格格不入。包括去到那第一个晚上啊，真的是睡不着，就像人像神经了一样，坐在楼梯里面哭，因为真的是很难受很难受，就觉得说好像找不到办法了。我试过，我有跟朋友去倾诉啊，我后来也有找姐妹聊天啊，去找牧师去倾诉，但是还是没有办法。我觉得好像真的这一次完了，没有人帮得到我了，真的完了，我完全没有办法。 当时我很记得这个日子，2015年8月8号周六下午，我在听讲道的时候，牧师就说是我们要来到主的面前，我们要向希望让主来赦免我们，去赎了我们的罪，我们要跟主认错啊。我当时坐在那里听的时候，我心里就想说，也许难道这都是我错了？我之前觉得都是不是我的错啊，这个公司文化的问题，老板的问题，包括人际关系方面的压力，他们的问题，跟我妈妈相处那个很紧张，妈妈的问题，没有觉得是我自己的问题啊。但是当时听的时候，我内心就想，难道是我错了吗？所以我在内心里啊，就悄悄地跟主说，主，也许是不是我错了，主啊，这次这些事情可能真的是我错了，真的很神奇。当我在心里面跟主这么说的时候，真的是感觉好像有一道光是打到心里面，我那个苦毒啊，那个黑暗呢、啊，终于可以消散一点。就是很乱，三四天当时之前都完全睡不着觉，终于那一刹那，就好像这个整个人是开开了，真的是当时是觉得自己是瘫成一滩稀泥啊，在地上怎么也起不来，就没有办法，没有人能帮到我。当时那一刻跟主认错的时候，主让我看到了很多事情呢，真的是我的想法的问题，然后真的是感觉是圣灵啊，这个感动让我把这一滩稀泥是通过主啊，他把我塑造，重新塑造起来。所以那一天我真的是我人生中很重要的一天，真的感觉是满满的感动，然后真的是重生的感觉。所以当时非常感动，我真的是听讲到听到痛哭流涕。我之前看别人唱赞美诗啊哭啊什么的，我就觉得哇这个好夸张，但是真真正正的我经历了，我那个布布姐妹当时她也在啊，她看到我又哭得稀里哗啦的。所以真的是你在那个时候你真的是经历了，是明白的，就让我学到一个道理，就是说我们其实我们作为一个人呢是没有办法完全体会到其他人的痛苦的，那个人的痛苦跟你讲的时候，在他来看真的是哇没有办法了，就世界都没办法，但是我们可能是觉得这有什么呀，每个人都不一样，所以作为人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理解别人的痛苦，这个是我自己经历的，我也是能体会。之前看到我有这个学妹啊，她很近前，就她信主了以后，哇每天就是 Facebook 上面啊、微信上面哇天天发，我就觉得说哇她真的是走火入魔了，这个被洗脑太深了，这个哎呀太夸张了，我跟自己说我千万不要变成这样的人，我说我千万不要这么走火入魔。但是真正当我经历到神的恩典的时候，真的是觉得不由自主，你这个完全没有办法控制了。所以真的是很感恩，从福音营回来以后很大变化。我之前呢就是真的是哎呀玩啊蹭吃蹭喝啊这种的不太喜欢，最不喜欢的就是查经，也不喜欢来主日学，也不喜欢就是敬拜啊，周日起不来啊，好不容易能睡懒觉一定要睡懒觉的。但是从福音营这次回来真的是受到圣灵的感动以后，感觉人是有变化的，会很渴慕，我会很盼望说是周日有可以休息的话能够来到教会去崇拜，去上主日学，然后也特别渴望说周五的团契，然后一起查经，一起和弟兄姐妹去啊做这个事情，然后自己也可以开始读得进圣经了。所以真的是感谢主，在人看来很多事情在人看是不能的，在主看呢都是有可能的，所以真的是很感谢。我觉得这个灵命的成长真的是一个过程。当时这个来到教会呢，让我心里面有一个圣灵的种子，真的是经历了2年半以后呢，才真正的是感觉有一点萌芽了。所以我觉得说这个真的是我们要有耐心，包括跟家人传福音什么，真的是切切的为他们祷告，是不一样的。然后也特别呢鼓励弟兄姐妹来参加团契，真的是很好。就好像上周牧师周日崇拜讲到的时候，真的是 food fun fellowship 啊，美食，然后喜乐，还有团契，真的是让我们能够内心里面有很多的平安和喜乐。最后呢，我想特别特别感谢 来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在座的每一位朋友能够在这里听我的见证，特别感谢我的室友，他从家里面赶过来参加这个我认为对我来说特别特别重要的日子。然后呢，也特别特别感谢我的男朋友，他真的一路走来给了我很多鼓励，在我最需要最软弱的时候，除了主以外，他也是花了很多时间，然后一直不离不弃在帮我。然后呢，非常鼓励我来团契，鼓励我来周日的敬拜，他也是在有可能情况下也陪我一起来，然后一起参与，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这就是我的见证，谢谢你。
谢谢赵雨琦姊妹和她的见证啊！如果你认识她妈妈的话，她妈妈也是一个很单纯的人啊。因为本来是这一次他们母女要受洗的，但是因为有事情，她就回国内了啊，所以就没有跟她一起受洗了。我们谢谢的是一个见证啊。最后一位是卜红星啊，就是步步吧。Okay。
大家好，我叫卜红星啊，占卜的卜，然后红星照我去战斗的红星。我来教会也有大半年的时间了啊，我是今年年初的时候吧在咖啡店里面喝咖啡，然后就碰到了就碰到我的高中同学死三呐，然后他就说哎，你中午去哪里玩啊？我说没有地方玩。然后他说那你来教会跟我一起玩，我说好。然后呢我就来了教会，然后就觉得说教会的这个弟兄姐妹啊人很好，很有这个大家庭的感觉。这个信上帝对我来说不是像前面那几位弟兄姊妹有一个转变的过程，因为其实呢我的爷爷奶奶他们是非常虔诚的基督徒，然后呢在就是当时我们在中国嘛我还不会走路的时候，他们就抱着我去教会。所以呢就是可是后来因为我后来上学了嘛，然后呢那些教育都说不要那个有什么信佛啦信上帝啦，这样讲出来那个老师会觉得说哎呀你要信这个科学啊然后什么的，你这样子不是好学生什么的，所以后来我也不去教会了。然后我爷爷奶奶他们也都很低调嘛，所以他们也没有说什么。然后后来呢到我12岁的时候吧我奶奶就回天国去了，然后呢我们全家就出了国。我爷爷到这边之后呢他还是坚持着去教会每天吃饭的之前也要祈祷啊。我就觉得说哎呀好奇怪啊，就是我奶奶都不在了，你还就是一直在很虔诚的样子，因为我一直以为说是他是跟着我奶奶去的嘛，因为我爷爷这个人就不是很爱说话，他就是在不停的看圣经啊，然后你有时候跟他讲话他也会给你讲一些圣经故事，但他就没有说孩子你一定要去信啊你一定要怎么怎么样，他就没有这样说过嘛。说到哪里了 OK 哦对，就是我奶奶经常说呢我印象还是很深刻，她就是说主是避难所，你遇到什么困难呢都要向主来祈祷。我小的时候是有一段时间会经常祈祷吧，后来因为上了小学就自然而然的就学习呀、然后什么就没有怎么祈祷过了。然后呢虽然说我远离了主，因为这个学业的关系，而且因为我生长的环境嘛，但是主并没有放弃我，他让我的同学呢重新带我回到了他里面。我很高兴呢，其实就是我一直知道我有一天是会说是重新回到教会里面呢重新去祈祷啊。虽然说我一直是信的，但是呢因为可能说很长时间没有去祈祷没有去教会，而且就是有十几年的时间嘛，从上了小学一直到高中高中的时候其实我同学也有向我传福音，但是那个时候我就想说哎呀信什么上帝啊，赶紧学好英文考大学呀、什么的。所以后来呢就是现在有这个机会我也很高兴呢我重新回到了教会。我觉得我自己还有很多需要学习和进步的地方。讲的比较乱，因为我稿子比较乱啊。对，跟那个 C 姐妹呢我们一起去福音营，然后 他就吐槽一下他半夜坐在外面哭，我吓了一跳，因为他头发又多嘛，他坐在楼梯，然后我就想到，我就哇，有没有搞错？可是后来我是亲眼看到他的变化，就是他第一天晚上都在哭，然后把我吓了一跳，然后第二天第三天就感觉好很多。不过我真的觉得呢，去福音一定要带够纸巾，因为那个 C 就一直哭，然后当时跟我一起去那个 Mina 姐妹她也一直哭，然后我们在领唱的也一直哭，然后我就想说就是哪里来了这么多纸巾，他们学校是不是提供的。不过这个经历也是很好，然后呢很感动。当时有一个基甸弟兄来讲，就是讲这个科学啊和上帝，然后这时候我在想说，哦，就是之前在国内学的那些科学啊，还有后来，因为我后来读的是 life science 嘛，我们一直就是读的都是那些关于生物啊什么的化学类的，就自然而然觉得说，哦，这只是一个信仰啦，就跟佛教什么的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后来我觉得去了福音营之后呢，我就觉得说，哦，就真的是懂了很多。然后后来呢，我也在WeChat 上 follow 这个基甸弟兄，然后呢就感觉到说，果然他讲的是真理。然后就是虽然说我是一直都在信嘛，但是我觉得我信的这个深度和高度呢，也是在一时间过去得到了提高这样子的。这些不是在稿子上的，我已经不知道读到哪里了这样子。我就讲到这里好了。好的，谢谢大家。